你说，今天我们选题目亚伯拉罕信什么？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？也是罗马书，这本书是保罗写的啊，罗马书，请大家看第四章啊。那我在这边呢，就把一些重要的经文呢，列在这里。那我相信呢，最好呢，就是我们来读第四章都读完就好了。可是我选择呢，是我选出来的。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读好不好？如果没有选出来的，我这边选了第四章，从荣光，你把第四章都印出来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吧，好不好？这个也许大家会觉得无头无尾啊，尤其新来的同学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已经信主当然没有问题，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这里亚伯拉罕就是保罗的祖宗啊，也可以说犹太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。我们就读读看第四章啊，有不明白的我会稍微解释一下啊，一起来读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第三节说，经上说了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解释这什么意思啊。第四节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称信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啊。正如大卫称那个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这里哈，你看这句话又出现了，亚伯拉罕信算为他的义。但这里提的问题，提割礼的问题，到底割礼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讲的白一点，割礼就是生下来的小 baby 到第八天的时候把包皮去掉啊，这就是犹太人的规矩。那割礼怎么来的呢？待会我们还要再说，它是跟神立约的关系啊。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吗？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。这里有一点难明白了哈，待会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啊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啊。这个十二节相当重要啊。好，我们看下去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怎么叫承受世界呢？这个世界指的是犹太人今天所占据的所居住的迦南地啊。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地上会有一块地图神给他们的啊。好，第十四节，若是主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赐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啊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啊。我们继续看啊，重要的主题经文快出现了啊。下面第十五节啊，下哎没有了，
十五节是不是
啊？不是十五节，是17、18节啊。好，16节，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无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规给你一切后嗣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刚才在你们来以前，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叫《亚伯拉罕的神》啊。第十六节再看一看，还有要稍微解释一下啊。这个叫人得为后嗣，这个不光是指着犹太人啊，是指着所有一切信，同样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的。因为这里他讲了亚伯拉罕的后嗣，亚伯拉罕称作信心之父啊，那不仅是为了犹太人，也是为了非犹太人啊。十七节，好，这节很重要了啊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
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莎拉的生意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心里信心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全。好，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了啊，因为这里已经够了。那我说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难得非常特别的，而且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够随口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什么呢？就这里十七节所说的，是十七节是吧？十六节，十七节啊，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。这两句话实在相当大。为什么？我是从前读物理的，这里牵涉到两件事情啊，一个是创造的问题，一个是生命的问题。今天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人啊，如果我们受的是唯物论或者说是进化论的影响的话，就否定神的存在。但是呢当然否定神的存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许多事情是不能解释的啊。我还没有信主以前，有人问我说，你到底你是读物理的，你信不信神呢？我很难回答，因为物理所能够研究的范围是属于物质的条件，人还有精神这一面，还有灵魂这一面，那你叫我物理学家怎么回答呢？好，就是从万象这边说起吧，万有创造这边说吧。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在想一个问题，宇宙哪里来的？宇宙哪里来的？关键的问题是物质哪里来的？物质跟能量，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发现一个定律叫 E=mc², 能量等于物质乘上光速的平方。这个如果你不读物理的人，什么叫光速的平方？光速怎么平方法？这个话是很难理解的啊。但是当然我们有一些训练就知道它怎么来的啊。能量的单位跟物质的单位是这样的情形。好了，但是物质跟能量哪里来的？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物质和能量，物质从能量来，能量从物质来，能够职能互换。好了，职能互换，职能互换，物质哪里来？能量哪里来？物质从能量来，能量从物质来，物质和能力都从哪里来？又是不能回答的问题。所以后面的人呢，发现一个，后来不是后来啊，有人发现了这个大爆炸的理论。大爆炸的理论是说，在没有东西以前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物质以前什么都没有，但有一天忽然大爆炸，宇宙就发生了。我只能说发生了，因为他们不讲创造，宇宙就发生了。 It happened。 所以那时候我们读高能物理的时候，读这些宇宙论的时候，就说这个爆炸以后，这个东西一直往外跑，跑到哪里去呢？会不会回来呢？如果一直跑，跑了几十万年以后，跑到哪里去？不是越来越稀薄了？好了，到后来变什么了？这些问题都是物理学家不能解释的。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质从哪里来，元素从哪里来。今天我们说好多稀有元素啊，现在就是最发达的生意就是什么钛金属啊，这个稀土金属，做什么 computer 都要稀土金属。很多从前没有发现的东西，的确科学家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怎么样会有稀土金属，的确是很复杂的。我们那时候读化学的时候，高中老师碰到这句呼噜呼噜过去了，因为不知道稀土有什么用处，那是50年以前事情了。现在发现稀土金属不得了的重要，真是不能想象。可是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很多搞不清楚的东西，不管你搞清楚多少，一个基本的问题，物质从哪里来，这个作为一个读科学的人，这个问题始终在他脑子后面不能拿掉。所以我说保罗讲的这句话实在太了不起。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无变为有的神， out of nothing something， 在没有东西里面他可以创造的东西来。这个是神的创造的大能，是没有人能够解释的，只能够接受或者你拒绝或者接受。但是圣经这么早以前写了一句话，当然他不是为了近代科学写的。保罗讲这句话，他是用亚伯拉罕经历，绝对不是为了现代的科学写的，但是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另外一方面他说是他叫死人复活的，人生的道路只有一条单行线，不管你活多久啊。前两天我去看个牙医说他是很年轻，才39岁啊，我说我已经72岁了，他说不相信我72岁，我说你要不要看我身份证呢啊，然后他就说那还有28年啊，我说你为什么讲28年呢？因为弟兄姊妹们知道我是说我要活在100岁的。这个牙医他说他也要活在100岁啊，我说好，这个28年我交给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年轻的时候要找医生啊，要找老一点的，他有经验，对不对？你找的医生老医生很多经验，他不要拿你做什么白鼠实验，那你比较安全一点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到了年老以后，你不要找太老的医生，比你老的不行的，你不一定等得到他，他先走了以后糟糕了，临时要换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好吧，我的过去医生原来的我的牙医真的活到50几岁忽然暴毙死了，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他的太太也不愿意讲，我猜可能是血液中毒啊，因为牙医是很危险的工作。好了，我说好吧，你39岁看我28年等得到你，好吧，我同意让他做我的牙医。生命只有单行道，没有听说死人回来的。唯有一位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间一个核心的问题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。为什么相信？当然有很多的证据，可是我要说的是说，在那么早以前，亚伯拉罕比耶稣还要早2000多年甚至3000年。刚才我就跟荣光在研究到底亚伯拉罕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啊，这是圣经是信史啊，是可以相信的。这是从祖前大概1500年开始有记录，那当然亚伯拉罕在1500年之前，可能亚伯拉罕的时代应当算起来是祖前2500年左右啊，没有办法确实是知道，因为圣经写作并没有告诉你公元前哪年哪年，公元还没有公元嘛，公元怎么来的？因为耶稣降生才开始的，那亚伯拉罕怎么可能？如果你发现一个铜币上面写耶稣是祖前多少年，那已经讲过，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没有人能够事先告诉你是耶稣基督之前2000年生的，没有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亚伯拉罕的年代，大概估计是祖前2500年，这个应当是在中国商朝的左右，商朝的时候。圣经里讲到神的创造，讲到人类的来源，他就听过亚当夏娃的名字啊，很多科学家现在发现说，的确人是一个母亲来的啊，他们找到在非洲最早能够找到的呢，证明说所有的人类都跟这个骨骼有关系，这个 DNA 有关系。那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都不能讲的，但是我就是要说到一件事情，最奇妙的事情，亚伯拉罕信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为有的神。我稍微介绍一下亚伯拉罕，我在说到亚伯拉罕是谁，为什么我们可以为什么提亚伯拉罕呢？谁是亚伯拉罕呢？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呢？那他对于全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几个大的宗教的影响，多国的父啊，他的名字原来叫亚伯兰，他遇见神遇见他以后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多国的父亲，他呢其实是除了是犹太人的祖先之外，他也是今天中东一带这个小亚细亚一带还有阿拉伯民族的祖先啊。他从他开始他们最几个世界上几个宗教啊，犹太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还有回教都遵从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存在是非常特别的，他的地位非常特别的。那我今天要说的呢，不是他因为是做了多国的父，而从圣经上面看呢，他是第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神呼召他，亲自向他显现，呼召他干什么呢？叫他离开原来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，现在已经发现，考古都发现了，叫做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在现在啊，大家知道是中东很多事之秋啊，这个加勒底在哪里啊？加勒底是哪里？荣光知道吧？
是
叙利亚那一带。啊，加勒底的乌尔，巴格达南面一点点找到一个地方了。那巴格达呢？圣经里面是提起来的。巴格达这个字，它原来的名字叫做巴别，巴别就是变乱口音。因为巴格达、巴别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那个地方人不能合作了，语言不通了，忽然语言不通了啊，这个叫做变乱口音，就是巴比伦的地方。巴比伦今天的巴比伦就是巴格达这一带的地方。那这些是历史上记载呢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蒙神呼召，神说你出来。
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拜各种的偶像，拜很多的偶像，所以神叫他出来。出来答应他什么呢？要他去迦南地。这里面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就祝福他说，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亚伯兰听见这声音，听见这个宣告，听见神对他呼召，就答应了，就出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。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曾经跟学生们说，你们想想看，亚伯拉罕要去从加勒底的乌尔要去今天的巴勒斯坦，去迦南地的地方，怎么走法？我说第一个，有没有像美国这样highway？有没有公路？有没有？你们两位来到美国了，我来美国第一个印象，你们来美国有没有看见美国的公路？其实中国也有很好的公路，可是我刚刚来的时候，几十年以前来的时候，没有看见过这样场面，哇，不得了。那我请问你，有没有公路？他们怎么去吧？亚伯兰带着妻子，带着儿女，带着仆婢，没有儿女啊，还没有生儿子，带着妻子，带着仆婢，带着一个侄子，带着牛羊牲畜，所有家当都走了，怎么走法？放在汽车里面走？没有啊，想想看。所以这个路上怎么辛苦啊？好了，他就有驴子吧，应该有驴子是吧？好，驮在驴背上面，有骆驼是吧？骆驼比驴子还好，因为在沙漠地带坐骆驼是吧？骆驼就是人的财富。好，有骆驼。那请问你，他几点钟起来？天不亮就起来了吧？走，骆驼能走多快？好，走30里路一天啊，走40里路，走100里路那个不可能的，也许100里可以。那走，晚上要歇息了，要不要生火烧饭呢？他们不吃饭吃什么？吃米啊？吃什么？吃麦片还是什么东西啊？要带干粮是吧？还要带着水是不是？这么多辎重都带着跑，到天黑了，要找个 motel 好不好？找个旅店有没有？有没有旅店啊？谁给你开旅馆啊？好了，你自己得什么？生火架柴啊，架柴生火做晚饭了，还要找地方睡觉，安全地方啊。旷野里面还有各种走兽是吧？没有什么狼也有，土狼也有啊。好了，还要安全，还要看守驴子，这个骆驼不让野兽吃了是不是？哇，等到起早摸黑，大概天黑了6点钟吧，一天有差不多12小时可以旅行。好了，剩下半天，第二天又来一遍，把所有的辎重再搬起来。辛苦不辛苦啊？我让他们算一算，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今天的巴勒斯坦要多久？大概要多久？我相信路上至少30天的耽误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这么一个呼召，神说我要带你到不知道的地方去，亚伯兰根本不知道，如果知道了可能还不去了，太远了。但是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凭着信心出去了。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好了，他就去了。所以我说，圣经里称他做信心之父。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到了神的应许之地。还一方面应许什么？一方面给他个地方。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大概是75岁、70几岁，甚至更大一点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应许说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他没有儿子，要不然想，对呀，神要祝福我，好吧，如果我没有儿子，就那个生在我家里最老的仆人，他的仆人生在他家里，大概仆人的仆人，仆人的父亲也是仆人吧，这个人好吧，就算我的儿子了。他说不，你自己生才算。结果呢，他的老婆跟他出主意，叫他的侍妾夏甲就给了他，本来是他的侍女，就给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呢，就跟他的这个夏甲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以实玛利。刚才我说过，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，这个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许许多多民族的祖先。以实玛利是个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中间伟大的人物，因为他也是开创了一半天地，神也应许他成为大国，有12个支派要从他吃来。但是他生了以实玛利之后，神说这个不对，你要从你妻子生的才算。好了， 刚才我们说什么？
他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跟生一儿子。
撒拉几岁？撒拉那是90岁，亚伯拉罕快100岁了。撒拉说100岁还能生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伏在地上起笑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但是神说不。所以是亚伯拉罕经历神是信实的，神说什么话就成就什么事。过了一年，果然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做以撒。那以撒啊是叫做欢笑，当然要欢笑了，100岁的儿子还不笑，还不笑啊。那后来他的妻子啊，这个亚伯拉罕100岁得了以撒，他妻子大概九十岁出头了啊，根本生育年龄月经已经断绝了啊，但是呢，竟然是这样生下来的。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能够说什么？他是使无变为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这两句话对今天来讲还是颠扑不破的话。圣经没有修改本，你知道当时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他的信心啊，保罗以后就评论亚伯拉罕，就从他生儿子这件事情，生以撒这件事情上面，就认定说亚伯拉罕信心是伟大的，因为他相信他所认识的这位神，他所经历的这位神，叫他认识神是使无变为有，是叫死人复活。叫死人复活是指他自己，他已经像死的人，将死的人100岁了，怎么可能使无变为有？不可能生育的，以撒出来的。所以这些，我是说，这个圣经所说的呢，超过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使他能够得着对于神的认识，而保罗在解释这件事情上面，让我们确定的说，这个是超过他个人本身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亚伯拉罕是一个超时代的人物。什么叫超时代人物呢？就是他之前也没有，之后也没有，他是怎么说划时代人？不要说超时代，划时代人物，超过了以往所有人类的经历。亚伯拉罕经历到使无变为有，他不可能的。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？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步一步培养起来的，一步一步培养起来的。神应许迦南地给他，但是等到他妻子撒拉死的时候，他连埋葬死人的地方都没有，他连埋葬死人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情形如何，我母亲从美国回去，死在广州啊，刚才有位从广州来是吧，我认识，我广州有一两位显赫的亲戚，是蛮大的官，所以他替我们帮忙。因为你知道怎么样，在国内都是火葬是吧，都是烧成灰的火葬，那火葬就比较简单，不占太多地方，你要埋也可以，或者放在庙里面什么都可以。那我母亲信主，我也希望把她运回来跟我父亲合葬，所以呢相当不容易啊，还特别请人打招呼，我们在那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丧礼之后啊，连棺材就把我母亲啊，当然运回来，然后跟我父亲合葬。亚伯拉罕妻子撒拉死的时候，连葬他的地方也没有，没有人给他地。他呢花了很大的价钱啊，400银子，400大概什么单位不知道，反正当时通用的货币用银子，没有钞票啊，用银子，也不能挂账了是吧，平了一块地，这个地呢叫做麦比拉田间，赫人啊，麦比拉田间的洞就卖给了亚伯拉罕，做他世世代代什么埋葬此人他家族埋葬的地方。以后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也埋在里面啊，撒拉死了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他的儿子以撒也死了，还有这个雅各也葬在那里最后约瑟也葬在那里，一家人都葬在那里，这是他们当时进行一个家族的墓这里也有家族的墓啊，你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家族的墓。那这里呢，他说连葬他死人葬他妻子的地方都没有 那段圣经记录很精彩，很动人啊，因为那里讲怎么样还价、讨价、还价，很有意思啊。而且亚伯拉罕真情流露啊，讲的话呢很谦卑啊。他们说讲那么谦卑的话，他们说你在我们中间好像尊大的王子，虽然这样子没有送，他说我送给你啊。亚伯拉罕说不要，我要逐价买，我不能够白占你的便宜啊。他们讲起来不要不要不卖了，一定送给你，不小心讲出一个价钱来啊，这就是他们本事啊。我讲亚伯拉罕一听有价钱，行了我就买，还价都不能还的啊。我去牙医那也跟他还价的啊，我说你不要收我这么多钱好吗？他说 You ask I'll give it to you。 我就还价，还了也没还太多，还了5%都不到，就便宜一点点。亚伯拉罕真的是尊大的王子耶，人家明明是超过这不值那个钱，出了一个大的价钱给他，他就接受了。亚伯拉罕真有意思，你去读那段经文，圣经就觉得人心的可笑啊！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就好，就买了400银400舍克勒，大价钱。好了，买了一个地方，你看他连葬他妻子的地方都没有，还说神说这个地方要给你，怎么给法？神说不，你去纵横走遍这个地方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处都给你。这有点像美国开拓西部的时候一样。也许大家不知道哈，开拓西部的时候，你知道最近有一家饭店叫 Claim Jumper， 啊，将来你们可以去吃西餐，叫 Claim Jumper。什么叫 Claim Jumper？ 什么意思啊 ？Claim 不是 C L A M， 不是那个吃螃蟹，是那个贝壳，是 Claim C L A I M。Claim Jumper， 什么叫 Claim Jumper？Claim Jumper 是当时一种方法，你知道这个。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分地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同车队一起去的，到了啊，这块平野没有人要，好，我们要了。怎么分配吧，就从日出之后枪声一响，大家跑马跑跑跑跑跑跑跑跑，但是有条件，你要在天黑以前太阳下山的时候跑回原点，这个地方就是你围到的。如果你没有回来，空，你没有围到。大家懂的意思吧，一个线不成为面，但是线连接起来了就变成一个面了。所以你不是光是跑得越远越好，你跑了以后要能够跑回来，这个叫 Claim Jumper。所以 Claim Jumper 就枪声一响，大家发足狂奔，骑着马跑。好了，神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纵横走遍这个地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。他就走了，去走，把迦南地走遍，当时就走遍这些地方。所以现在迦南地的范围，以色列的国度大部分的还是亚伯兰脚中所走过的。可是走完又有个大问题啊，他怎么样，孤家寡人是吧，生了一个儿子这么小，谁去占你这个地啊？你说是你的，哈哈，你知道美国有这个律法，假如你这个房子没有人宣告主权，被人占进去赚租金去了，住了几年以后不是你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力量保守你宣告你的财产，你至少要把锁锁上。如果他破坏你的锁，你说他可以，他破坏我了。不然的话他非法占据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合法占据了，没办法了。所以亚伯拉罕虽然有这么大一块地，没有人去占据还是没有用，他连儿子都没有啊，有一个儿子多少人呢？所以我说神的智慧，大家上次听我说了，神就把亚伯拉罕借着饥荒把约瑟把亚伯拉罕后裔哈送到埃及去，去的时候就75个人，但是400年之后生养众多，摩西带他们出来，这回能够占领迦南地了。神有他的智慧，所以不要急啊。神宣告是亚伯拉罕的就是亚伯拉罕的，那但是呢跟他讲，我跟你立约450年。神跟亚伯拉罕立了很多次约啊，这个我就不详细一样一样讲了。亚伯拉罕最大的感叹就是我既无子，神的应许有什么用呢？这些都是他在信心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经历，一步一步明白，一步一步得着的啊。所以根据这些经历，亚伯拉罕经历很丰富啊，根据这些经历他就能够啊知道一件事情，他不能，神能。他明白一件事情，我做不到，神做得到。你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割礼，割礼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第一次立约所做的决定 啊，你要你的子孙啊，要跟我要受割礼。所以虽然他还没有生雅，还没有生以撒，啊，他刚刚这是刚刚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之后啊，在应许生以撒之前啊，一年以前跟他立的约，你世世代代你的后裔都要受割礼，连在你家里生的人都要受割礼，这表示我是分别出来的人，被神分别出来的人。但是割礼是根据信心来的，不是因为受了割礼所以他成为子孙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受割礼是没有意义的，只不过是健康而已，为了健康的元素而已啊。我们来美国之后就发现说，哎，美国医院说你的儿子如果生了儿子要不要受割礼啊，我们计划了半天，结果一个儿子也没生出来，所以白计划没计划啊。但生在美国的孩子，男孩子可以要求受割礼，医生会给你做的啊。当然犹太人不用讲了，如果你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你说要受割礼，他会跟你说行割礼的，受割礼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啊。好了，割礼跟信心，所以到底信心在前，割礼在前的，不是因为你守了割礼，犹太人你弄错了，以为他因为受了割礼，所以他对神很有信心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一定啊。就很多人说，我们说你来参加教会吧啊，他说我愿意做基督徒，是因为做基督徒在先呢，还是信心在先呢？是你因为相信你所信的神是这位使无变为有、叫死人复活的神呢，还是因为你进入教会以后自然就相信了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哪个在前呢？所以这个逻辑保罗讲得非常清楚。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做了这个我们这些后裔，不是因为受了割礼所以是亚伯拉罕子孙，而是因为我们同样相信一位神，所以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是信心的父，我们是同样一条信心，跟随信心，跟随亚伯拉罕脚中而行的人。所以保罗在那时候已经认识一件事情，什么？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出来更重要的一个经义，就是相信神，信神而不是守律法，而不是因为光光守住那些条文啊。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有相当的感触。因为为什么？中国也是一个有很深一种文化传统的国家，很深文化传统的民族，不是要你废弃做中国人，但是如果你要认识神，你必须在信心里面来接受、来认识、来经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说真的，中国的宗教信仰其实很至少有三次啊，至少有三次，无论是犹太教，无论是天主教，无论是基督教，都进入中国。最早的时候，什么时候犹太人进中国很难说明，大概主前大概是第主前第什么时候啊？大金那个陕西发现的，那是第三世纪的时候，耶斯多流派的。最早以前就有犹太人在中国做生意，但是真正有记录啊，耶斯多流的时候有一个支派叙利亚进来的，从叙利亚的一些商人在中国，他们当时叫做大秦景教。我就问大秦什么意思？比较可靠的说法，大秦是当时称呼罗马，罗马叫做大秦，不是指的中国啊。大秦，大秦景教。为什么景教啊？景教的意思，景者光明也，传播的是神的光明之道啊。我们神是真光啊，大概这样意思。这是祖前祖后第三世纪时，但是以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武则天啊什么东西，唐朝以后呢？他们也讲没有了，没人相信。到后来耶律可敦元朝又进来了，跟随蒙古来的，啊，那个时候天主教势力已经强了。到明朝的时候，利玛窦也把福音传，天主教带来。到了200年以前，啊，马礼逊把基督教带来。所以中国福音神没有放弃中国，几次进来，但是因为中国太保守了，中国的这个儒家思想太深厚的根基了。所以连利玛窦都觉得说，我必须跟中国的宗教，中国的这个宗法制度妥协，啊，他必须先把儒教思想、儒家思想接受了、弄清楚了，然后说这个福音其实跟中国的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问题， 如果儒家能够带人认识神，那何必要天主教呢？如果儒家能够教人解决罪的问题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得赦免其过，不算有罪的人是有福的，我们下次讲这个问题。如果不需要天主教，借着孔教儒教已经可以叫人认识神了，那为什么要天主教呢？事实上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不能够借着儒家的思想认识神。相反，我们知道孔子怎么说啊？敬鬼神而远之，是吧？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到底神跟怪跟乱什么关系呢？怪力乱神也说什么？也是说未知生焉知死，对不对？所以孔子他只能说我不知道，他敬鬼神而远之。基督教不一样，因为你认识神，亲近他，神不是可怕的，神是慈爱的啊。所以这些情形一再反复在人类的文明中间出现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犹太教虽然是从神的启示来的，但是他们守律法过于认识神，以为守了律法可以满足神的要求就好了，但是连守律法，割礼，亚伯拉罕信神是在割礼之前，不是在割礼之后，以色列人弄错了，他以为守住割礼就是信神了，其实不是，信神跟守割礼是两件事情，信神跟守割礼两件事情，守律法跟信神两件事情，反而是亚伯拉罕因为信心的缘故，他不断的等待，他虽然有失败，神不纪念他的错误，一再的改正他。刚才我说了，起先他以为他生在家里的老仆人就算是他的儿子了，要继承他的产业了，神说不是，等到他生了以实玛利，神又说不是，又说不是，一直到他生了以撒，等到以撒，等到撒拉死了以后，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基图拉。我听从前听过一个传道人讲，这基图拉名字不好，他拖拖拉拉又生了六个，这些人也成为所谓阿拉伯人祖先。所以今天我们讲阿拉伯民族，围绕着以色列这些民族，其实跟他们都有很深的血缘关系，都是从一个父亲来的，可是水火不容，因为信仰不同啊，他们不能承认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他们认为我是以实玛利的后裔，我应当得着长子的名分，那个说我是最后生的啊，亚伯拉已经认识神了，应当是我是得着这些产业。他们最后除了以色列之外，以色列是中间一个，以撒不是长子，以实玛利才是长子，以撒还有好多弟弟，至少六个啊，这些人把以撒排在外面，想要承受迦南地为业，这就是圣经说神应许他们承受世界，是凭信心而来，不是凭着律法，真的很稀奇的。今天你看整个中东的局势，你最难解释、最奇怪、最迷惑人、最搞不清楚，为什么以色列还存在的？他已经灭国了，本来是灭国的，二次世界大战1948之后竟然复国了，怎么可能？你知道那时候整个世界的局势，怎么会允许犹太人归国的？而且这个之前，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，据说至少600万，啊，毒气室给他毒死的，啊，要把犹太人消灭，没有消灭，反而二战之后他复国了。起先复国弹丸之地真的是危险的，那些邻近的国家没有一个赞成他复国，都要把他铲灭为止。竟然到现在还存在。上两个礼拜我们都在启示录讲到这个问题，神保守，神不会错，而且一直保守，要承受世界为业。所以这里我们讲的亚伯拉罕说自己不能，他凭自己的努力，很努力了，生了以实玛利，神说不是，不可能的了，他认为自己生育已经断绝了啊。以撒跟以实玛利当中隔了14岁，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的，但是他相信神，而且满心相信。他看自己身体如同已死，杀他的身已经断绝，但是总没有因不信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得坚固。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因为亚伯拉罕经过这些事情，认识一个事情， 神是创造的神，也是生命神。所以我说他是超越了时代的信心，他的确不愧是信心的祖宗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相信不是因为什么感情冲动，而是基于一个历史的事实。这么早以前亚伯拉罕已经宣告了，保罗已经替他宣告了，我们所要相信的是这位真神，只有一位创造者，生命的给予者。如果有人能解决这两个问题，在圣经以外能解决这两个问题，他一定诺贝尔奖，诺贝尔奖不晓得几个了，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你怎么样说来说去，从物理世界，物理界看，从生物界看，还是不得不承认有一位神，他是创造的主，他是生命的主。这就是基督教2000年来保留的真理，要让每一个有思想的人去寻求。如果你能解决生命的来源，你能解决物质的来源，那你最了不起。可是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越过圣经的范围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的话是可靠的。那个时候保罗绝对没有我们现在科学的知识，生物的知识绝对没有，是吧？同意吧？绝对没有这些知识，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就一个答案，因为神启示他的，他就凭着信心写下这两句话。今天我们后人在那推敲想想，这两句话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如果神反过来说，如果神不是创造的神，他是什么神呢？如果神不是给生命的神，他是什么神呢？不会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做他做得到，我们都做得到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科学家无论多努力，他不能创造一颗原子。如果能创造，是借来的、搬来的，重新组织一下而已。是在研究同位素怎么样做这些事情啊，做放射性的疗法，都在研究这些问题。可是人没有创造一样物质、一件物质，没有，都是已经有的再变成有的，变换形式而已，从有变有，不能从无变有。也没有一个人把生命能够创造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在研究 clone 浮躁人，不过是拿原来的细胞啊，或者说胚胎，或者说这个什么什么 stem 啊 stem cell， 或者是它能够 DNA， 这你知道 DNA 多复杂吧？你要改变一点点 DNA， 现在改基因工作已经这么大努力了。是有改基因的东西出来，可是没有人能够创造生命。我年轻刚刚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是读物理的，那时候我们很有兴趣，几十个刚刚考进台大物理系是了不起事情，好吧？我们都原来都很多人都认识的那一批人，我们那个暑假呢疯狂了，也玩的也疯狂，也最后快要开学了，好好去研究做点事情吧，就开了一个 seminar， 大家在那里研究来计算，如果是豁然率。生命怎么出现的啊？他们告诉我们说是雷轰闪电，自然界这些情形啊，啪一下闪电把两个什么 amino acid 开始造成了，放在阶层。我们去算这些豁然率，算来算去，我记得是10^21的时间，因为豁然率反过来就是时间的可能性，10^21的秒，你去算吧，多少？所以无怪乎那些赞成进化论理论的人尽量要把宇宙的时间拉长，证明说在宇宙中间因为进化的关系，因为有各种机缘的关系，所以出来的生命。我们才讲的是 amino acid， 蛋白质都不是，有了蛋白质还不一定有生命，生命哪里来的？无解。但是今天我们都存在，我们说我们是活着的人，文从哪里来？人从哪里来？这是一个，除非你相信神的创造，不然你的结论还没有出现。我很喜欢看 National Science 所做的各种，或者 National Geography 啊，国际怎么国家地理杂志出的野生动物的这些记录啊，我们看得叹为观止。不是你创造的，不是我创造的。不是进化的，是神设计的，不然不可能的。所以这里一个大的问题 亚伯拉罕说出来的，其实是保罗说的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，是叫死人复活。今天我们又要求你立刻信耶稣，因为这只是初步背景的知识，我不过是说书的讲讲故事而已。信仰，真正的信仰是需要你感情、思想、意志完全的投入。但是我希望今天给大家开一个思想的捆绑，把它松开。先你会相信，说会觉得说，我的思想中间没有神，我的思想中间容不下创造，我的思想都是进化论的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在美国有一个最大的机会是你在国内不容易有的，那就是有人告诉你神，有人告诉你这位独一的神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在圣经里所记载的。如果你的思想开放，我希望你来聚会，希望你常常来，因为我们讲的，我自己读物理绝对不会强迫一个人接受非理性的事情，但是信仰这个超理性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简短的介绍我们这里所做的传讲的福音，能够开你的悟性，能够叫你的思想松绑，你就有机会来听见福音，来认识耶稣，来认识这位真神。好吧，我们祷告。